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认识神，我们主日一连串讲到认识神，我们第一堂认识神讲到说神要我们跟他对他的认识不是一个头脑知识上的认识，好，乃至一个在何西阿书那里讲到什么，他说是一个同房的认识，好，就是跟他面对面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认识，在灵里面的跟他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好，好像丈夫跟妻子那样的认识。好，那我们第二堂呢讲到那个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就讲到说要什么，那个是一个像是我们要认识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常常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他的脚前听，坐在他的脚前听。好，所以有很多人可以读很多的圣经，也很多人都挤在耶稣的旁边听耶稣讲道，可是呢只有玛利亚他对耶稣的认识是那么贴心的一个认识，所以主耶稣的需要他好像那么深的知道，那么深的去满足耶稣的需要。好，只有他一个人是在耶稣已经跟他们讲到预言三次预言要受死，好啊，他要怎么样被鞭打吐唾沫，要受极大的苦，要死掉，死了以后三天要复活。很多人听了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玛利亚有反应，他趁着他的时候他把他最宝贵的香膏打破浇在耶稣的身上。好，所以耶稣他说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要传这一件事，要传这件事。好，所以神要我们对他的认识呢是一个常常坐在他的脚前听的认识。那我讲到说那个坐在他的脚前，除非我们先学习身体安静下来坐在他脚前，常常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他，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边在忙碌边在行动中我们的心也坐下来坐在他脚前。那很多人是连身体坐在主日崇拜坐在这呢心都还没有坐下来，只一直等着时间赶快到拔腿就跑，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希望坐下来，我们的心要坐下来，好，安息下来。你要认识神没有办法三五分钟的认识，就好像你要认识你的太太一样，有些人结婚十年了他说我还是不认识我太太，对不对？你要花时间，你不是只是跟他在一起，虽然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没有办法认识你太太。那个太太也是说，我觉得我先生一点都不认识我，他一点都不了解我。你必须花时间去跟他交谈，去跟他谈心，还有花时间去听他讲他的需要是什么。好，那他喜欢的是什么？那这种才会叫做一个真实的一个认识。好，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神面前，没有办法匆匆忙忙的你就有办法认识神，花时间要付代价的，你才会真认识他。可是当你一认识神，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生命都不一样了，你不需要过这么贫穷的生活，你的生命不会说信主十几年了你的生命还像小孩子一样的生命，都只能吃灵奶，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认识神多么重要，我的理念很迫切，就是主啊，盼望你的百姓要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好像你的百姓的生活是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么荣耀，那么得胜，那么自由的生活。好，那不是那么贫穷可怜的。那玛利亚就是一个常常安静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的，即使环境好像好急的好迫切，即使他常常需要被人家误会，好，他需要被他姐姐误会，好，他也需要被耶稣的门徒误会，说你何用这样浪费呢？30两银子可以收集许多穷人呐、啊。好，所以一个常常坐在耶稣脚前听的人，是需要被人家常常挨骂的，被人家误会的。可是没有关系，耶稣称赞你就够了。主耶稣称赞他，你看主耶稣很少称赞人的，主耶稣称赞玛利亚，一次称赞他，他选择了上好的部分，是不可少的，是唯一需要的，是最需要的。好，然后称赞他说，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传，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 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哎呀，我觉得如果我们活着一生，我们被耶稣称赞这句话，我们就值得了，这一生都值得了。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在有没有从那一天听了这一篇信息，就是我们讲到建堂，讲到安静坐在他脚前听这一篇，你在生活中你有没有开始花时间坐在他的脚前？好，这是神今年给我们的经文，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那我们盼望这一年里面你真实的去操练，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一天里面至少花15分钟，15分，好，一天里面至少有15分钟，除了晨更以外有15分钟单独播出来，就是来坐在耶稣脚前跟耶稣谈心，谈心，然后也听他，让你的心安息在他面前，跟他谈话谈心。感谢主，我去德州带特会，他们的弟兄姊妹，我礼拜天结束以后，礼拜天晚上礼拜一晚上又跟他们在一起，那他们一听了以后，他们真的开始操练了15分钟，他们开始讲他们的15分钟亲近神。好，那慢慢慢慢你跟神之间爱的关系越来越浓了，你那个时间在加长，好，时间在加长，好，就好像一个人的胃口大了，他都不能永远都吃300cc 的奶，他开始长大了。好，那第三堂我们讲到认识神，在何西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好，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说，我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说什么？他出现却如晨光，好，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讲到说我们如果竭力来追求认识他，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他会在你里面的出现，他会显现在你的里面，像晨光一定会出现一样。好，你看每一天早晨晨光一定出现的，即使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乌云密布，晨光还是出现在乌云之上的，只是你现在太低了看不见。好，那就是常常说，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竭力来追求认识他呢，神一定会荣耀的向你显现的。所以我们我服侍主这18年呢，实在很多弟兄听到太多弟兄姊妹的见证，有的是一个礼拜，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半年，他真的花时间去亲近神，忽然间有一天神的显现那么清楚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上次也听了 Paul 的见证，Paul 讲到说他这样一年每天4点半上起来亲近神，好，亲近神，每天4点半起来亲近神。好，他说一年都没什么感觉，可是忽然间神那么大的临到他的身上，连走在路上都一直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拼命。他说主啊，我们有什么可以为你受苦的？至少我可以在睡眠上为你受一点苦，少睡一点，我要来竭力追求认识你。好，那结果主那样子的向他显现。我下个礼拜天虽然不在这里，在温哥华带特会，但是破会在这里讲到。好，我每次回来以后，在听破讲的那个录音带，我自己都很受感动。我觉得在他的信息里面，实在真的是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创造饥渴的器皿。所以我每次听他的那个录音带，我觉得实在会增加我们对神的饥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那是必须神先制作在这个器皿的身上，它是一个真实那么渴慕主的，所以他讲出来的道就是每一篇道可以创造人对神的饥渴。那所以讲到说我们务要这样来认识神，那我们神会临到我们像晨光，神荣耀的显现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呢他还会像春雨秋雨这样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滋润我们这个枯干的田地，而且使我们能够那个谷穗饱满，可以收割，可以收成。 好，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在迦南美地的生活，好，是一个迦南美地的生活，就是它不需要像埃及地一样都要靠自己劳力，好，在那一直浇灌才能够有水哈，那个稻谷才会成长。迦南美地不是靠这个浇灌的，你不需要靠自己一直在那用力，乃是靠什么？靠着你讨他喜悦。只要你一直倚靠他，讨他喜悦，主就按时赐下春雨秋雨。好，所以你那个谷子就会一直长起来。好，到了该种谷的时候，神就会降下秋雨，让地那个柔软，好，让那个种子可以深深的在里面开始扎根，开始成长。好，到谷子快要收成的时候，神就会降下春雨来，好，然后呢，使那个谷稻穗谷子哦饱满丰满，以至于可以收割。你看，都是神做的。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在迦南美地的子民，我们要过一个迦南美地的生活，不要还常常像过一个埃及地为奴的生活，处处都要靠着自己在那承担重担，靠自己在拼命努力，否则对前面就没把握。其实你的努力也没把握，因为你不管多努力，忽然间被 lay off 就 lay off， 对不对？有些人非常努力的当到那个vice president， 好啊，然后明年就要退休了，买了很大的房子，好，再差一年就要退休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被 lay off， 对吗？人有什么可以把握的？没有什么你可以把握，生命你也不能把握的。好，那我们。今天神叫我们在迦南美地，就是过一个只要信靠他，讨他喜悦，他就按时的赐下春雨秋雨，多么好！那我真的服侍主这18年来，我们我牧养过3个教会，我实在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照着所教导的去做，过一个这样存心顺服神，好讨他喜悦的生活，信靠他的生活。哎，真的，他们。各方面，无论是做学生的，无论是上班的，每个人生活都开始清省了，开始不需要那个读书读的熬夜到那个地步了，好，工作也不需要这样子老是加班了。真的，你为什么还这么劳苦？为什么还那么多的重担？因为你没有来信靠他。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没有求。好，还有呢，你要来讨他喜悦。那时候你讨他喜悦，好，甚至你没求主就赐给你了，你知道这迦南美地太奇妙的生活。好，那今天我要再讲到我们要认识神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7章，好不好？这一年每一个人真的开始去做哈，至少15分钟，晨更以外15分钟花时间来亲近神。我们来看路加福音7章哈，26到28节，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好，还有23节。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OK， 谢谢。我今天就是要讲到，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样。好，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很多人就是被耶稣绊倒，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做什么事，所以他就觉得我被他绊倒了。如果他爱我，他怎么会不救我呢？好，你看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好，那他呢被关到监牢里去了。好，他为了持守神的公义正直，好，他被关到监牢里去。结果呢，耶稣什么都不做。施洗约翰的出生都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想他父母一定都告诉他了。好， 所以施洗约翰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对施洗约翰就对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施洗约翰他知道，他只是在耶稣前面是那个声音，就是要告诉人家有一位要来，好，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好，所以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而他关到监牢里去，耶稣居然都什么都不做，也不救他。好，然后他就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耶稣就只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好，就是瞎子看见啊，瘸子行走啊，长大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他就告诉他说：“你去看见。”就只告诉他说看见所听见的去告诉他，这样就好了。好，然后呢，耶稣还是没采取任何行动。然后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可是等到他的门徒走了以后，耶稣就对众人称赞施洗约翰，他对众人称赞施洗约翰。好，那而且耶稣对他的称赞是极大，他说他比先知大多了。好，然后他讲到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所以耶稣对他有极高的称赞。好，可是呢，耶稣却不救他脱离死亡，就让他死了，而死得很惨，是砍头的。好，那可是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看在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21到23。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好，谢谢。那这里呢，耶稣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而且要被杀。好，那彼得呢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对不对？你看彼得多爱耶稣啊。好，这主啊，你不要讲这种不好的事，呵呵，这事万不临到你身上。可是耶稣呢转过来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我自己哈，很多年前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是吓了一跳。我自己心里就想，如果主耶稣对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会怎么样？我会大哭，对不对？我觉得主都不爱我了，主居然说我是撒旦呢。好，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被主说是撒旦。好，那我很多年前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跟主悔改，借着这一节圣经，主光照我，我对我很需要有爱的信任，对神跟对人很需要有爱的信任。好，因为我们被一个这样你所爱的，而且你好意要为他好意对他说的话，然后转过头来就这样对你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可是呢，你看彼得并没有因此就觉得耶稣不爱他，耶稣讨厌他，都没有。好，我觉得这是彼得很可爱的地方。彼得虽然有他的缺点，好，那他处处就是要做头，很冲动。好，那而且呢，甚至都还会教导主，就觉得主啊，你不要这样子。他就是这个我们天然人就是这样。好，那可是呢，彼得他很好，就是他很能挨骂，他能被骂得起。很多人啊被骂了，我想如果很多人是彼得的话，说好算了，这个对你好还这样， 从此我要回家去继续捕鱼了，对不对？好，就是都不知道我对你一片的好意。好，可是彼得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彼得很可爱的地方。好，那我们从这点我们也需要去认识神，就说神讲这句话，有时候他就是针对这件事，这件事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就是对这件事，他不是在骂你这个人是撒旦，他是说你现在会讲出这句话，你会来拦阻神的旨意成就，这件事你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撒旦现在在你身上，来借着你来拦阻神做这件事，就这样，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对于我们的大牧人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的牧者也应该有这个认识。好，就是说你经不经得起你的牧者对你讲一个重的话。好，我记得我好多年前读到尼托森，那个他就是何寿恩教士带他们哈，何寿恩教士带尼托森哈，那个讲多重的话啊。那个尼托森啊，他就写出诗嘛，好，他好像是二十五岁吧，好，他写出那个诗哈，哦，他就觉得实在是足感动，我写这个诗写得这么好，他就去跟带领他的何寿恩教士给他看，他说，何教士，你看我写这诗哈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修改？那个何寿恩教士连看都不看，说你最好赶快把它拿回去啊，烧掉丢掉，好，免得你将来很羞愧。就这样子了，你说这话重不重啊？好，那他就这样，那可是尼托森呢就接受下来，他就接受下来。那他说何教士对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么严厉的，那他过了好多年以后，他真的明白何寿恩教士跟他讲那个话实在是对他太好了，太重要了。年轻小伙子嘛，你二十五岁，你生命能够到什么地步？你说你要写出这样的诗来，以后你会发现很肤浅，很幼稚。所以他说你最好赶快把它拿回去丢掉，连看都不看呢。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我们说，你这是圣灵感动我写的，你知道吗？你会开始把何教士教训一番。你不要算了，我去别的教室那请他来接受，对不对？那所以尼托森他后来他那样子的感谢何教士给他一生那么大的祝福，好，是真的是在神的里面来教导他们教训他们。好，那荣教士对我们也是非常的严厉，特别对同工。那可是呢，因此他训练出一批同工来，对神、对人、对长辈都是绝对的顺服。啊，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接受神这样的训练？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可是我们很需要来认识神，所以当神有时候对我们有一些严厉，好。当然今天耶稣不在我们当中，可是有时候耶稣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讲话很严厉的，好，特别我发现那些懂得跟随神的，好，有时候在他觉得自己都很对别人都不对的时候，忽然间主一句严厉的话出来，哇，他就整个很羞愧的下来了，可是他下来他就得救了，他就不会那么自以为是啊，那么气愤不平，都是别人亏欠我。 好，那可是呢，常常这些严厉都更表示我们是在主所爱的里面。好，你看那个孩子哦，他们那个连心理儿童教育心理学家他们说，孩子小时候，好，如果他做错事，你打他会使他有安全感；如果他做错事都没有人打他，没有人啊，他就不知什么是非了。反而他会很没有安全感，知道吗？所以一个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那个我们若疼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随时管教。好， 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好，那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对我们是 这样子。有时候当他对我们说这样话，一个严厉话的时候，那今天神有时候也是借着牧者，有时候借着你的辅导，有时候是借着你的父母，有时候借着你的同工跟你讲这句严厉话，当然不会讲撒旦这样的话，好，可是一些严厉话，你会不会因此就觉得哦，他好讨厌我，哦，他把我贬损的这样？好，不是的，那个，人家台湾话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会嫌货的，就是爱货者，好。就是说你会嫌说哎，你这个货物哈，那个这个口袋这个衣服口袋能不能做小一点，不要做这么大，这样比较好看一点哈。会嫌这个货品的，就是他对这个货品很有兴趣，他会想买，根本对这个货品没兴趣，他才不会嫌，他就走了。所以当神借着我们周遭的人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大部分他是爱我们，他会跟我们说，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是个人这个管自己的事，谁都不愿去惹别人的，谁都不愿去讲一句那何必去惹事呢？好，那这个我们要很需要学习爱的信任，爱的信任。好，我们发现哈，你看耶稣对于施洗约翰，他的开路先锋，对他所这么重用的彼得，他所这么疼爱的彼得，他讲的话是这么严厉，而且或者嘛，就是都不伸出援手。好，可是你看耶稣对于那个他的犹那个出卖他的犹大，耶稣怎么样？耶稣说，耶稣对犹大好好哦，非常好哎，所以耶稣对犹大好到一个地步，三年多门徒没有一个人会发现犹大是有一天会卖耶稣的，连耶稣说那个与我手一同站在那个对一同 来拿饼的那个，就是他们也还是搞不清是谁。因为耶稣对犹大太好了，非常好，而且最后耶稣说，我的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犹大来用亲嘴的暗号要来卖耶稣，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快做。你看耶稣对他好客气哦，弟兄姊妹，你要什么？大部分都是很不认识的人，很疏远的人才会客客气气的，对不对？你的另一半对你讲话常常最不客气，对不对？最不客气。我们以前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陈老师，他说他的姊妹是全世界给他最大挫折感的人，可是实在是最帮助他的人，最帮助他的人，给他最大挫折感，就常常很直很白的说出你这个这样子，那个那样，你要当传道人，还不敢吃红萝卜，不敢吃海带，你怎么当传道人？所以他故意都把红萝卜、海带都一直夹到他的碗里面去。他太太对他讲话都是这样子，就在岳父的面前，准岳父的面前，一直把他最讨厌吃的，一直夹到他的碗里去。可陈老师就接受。他真的他就这样接受。好，可是呢后来陈老师成为一个那么受人欢迎的人，他现在全时间服侍主，为什么弟兄姊妹那么喜欢他？好，他处处就是那么成熟，那么得体，那么叫人尊敬。那因为他接受这些对他不舒服的，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对的。好，那在荒漠甘泉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姊妹哈，那有一个基督徒哈，他呢，他就有一天做一个梦，就梦见有他们教会有三个姊妹都跪在那里祷告，哈，结果呢，耶稣就走过来，哈，那耶稣看到第一个姊妹呢，哦，耶稣就让。充满了荣光，然后充满了爱，这样低下头来，哈、哦，那低下头来对他说最甜蜜、最安慰、最鼓励的话语，好、哦，那走到第二个 姊妹面前呢，耶稣就只有用手按一下他的额头，点点头就过去了。到第三个姊妹，耶稣连看都不看，就这样走过去了。那这一位这个基督徒呢，他心里就想，哇，第一个姊妹一定是耶稣最宝贵最爱的，好，这么爱主的基督徒，主耶稣对他这么好，好，第二个基督徒呢，还好啦，只是比第一个基督徒差一点，好，那第三个基督徒他一定不知道做了什么事那么伤主耶稣的心，好，做了什么事那么得罪神，好，所以神都不理他，这样就他这个心里就是正在自言自语想这样的事的时候，忽然间主就站在他旁边，主就对他说，主说，无知的妇人啊，你所想的完全错了。他说第一个姊妹呢，是因为她非常的软弱，极其软弱的，好，所以她在这一条走天路的窄路上呢，她没有我，她随时都走不下去，所以我需要这样子的对他，随时都这样一直的呵护着他，这样对他，这样好。那第二个姊妹呢，比第一个姊妹刚强，好，好，那我比他这个刚强，我信任他，遇到什么事他都可以站得住，这样。第三个姊妹，她的生命顶深啊，灵命顶高，好，那她呢，这个那个信心、爱心，充满了信心跟爱心。好，那我现在呢，正在用一个极大的火炼的试验，在熬炼他。好，为要预备他将来最高、最神圣的侍奉，最圣洁的侍奉。那主就告诉他说，这个第三个姊妹，好，他是对我。对神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爱，所以我正一直在造就他，要预备一个前面一个更高的侍奉。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有认识神，对神要很有爱的信任。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怎么好像主都一直不垂听，好，主为什么都一直不垂听？好，那其实主正在做他一个极深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嘛，为什么一信主啊，祷告什么马上主就垂听什么？好，一信主要什么主都马上给。好，那比如说为什么信主久一点了以后呢，就主什么好像不垂听，其实不是不垂听，他要你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还有呢，你所受的苦主都知道，主都很不舍得，但是主要忍耐，需要一直等到一个合适的时候他才要做。如果不这样，我们忍耐怎么会成功呢？我们怎么有办法忍耐？像我们的建堂，好，一年很多人中途已经忍耐不住了，好，所以中途有时候看到一间不错，就打电话跟我讲说，江牧师，这个还需要祷告吗？这个这么好的还需要祷告吗？就买了吧。好，那可是他不知道主要为我们预备更好的。那你能不能忍耐得住？在环境都这样一直逼你、催你，可是你还是在那安息下来、安息下来。那这是主需要在环境里面，有时候你在祷告一件事，主迟迟不给，主迟迟不垂听，他都一直在做的。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不要肤浅的认识。你有没有发现，只有小孩子才是对他的妈妈很肤浅的认识？好，所以小孩子呢，好，妈妈只要他说妈妈我要那个糖，妈妈不给他吃糖，他就觉得妈妈不爱他，对不对？可他更长大了，他就知道妈妈不给他吃糖是因为怕他蛀牙，怕他以后牙齿受苦。小孩子就是不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多半需要学爱的信任，爱的信任，就对神有爱，以至于非常的信任，知道主你现在不给我，你现在还不垂听，你一定也是为我好。所以我们刚刚唱，我绝不停止赞美他。在主好像都还不做什么，不垂听，环境都还乌云密布，主我不停止赞美你，我就是相信你，我就是相信你。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谢谢。你看哈，这个在第五第六节哈，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好，然后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已经找着，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你看到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怎么这么偏心，特别爱那一只羊，这九十九只都不辞那一只的重要，他可以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好，而且找着特别把它扛在肩上，他特别他特别尊荣，好，被神好像特别的高举，好，然后呢，而且还马上都叫邻舍朋友来啊，说和我一同欢喜吧。好，主耶稣好像特别爱那一只羊。好，我们需要从圣经去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那我想很多人都羡慕做这一只，而这一只被主扛在肩上，好，而且特别撇下别的九十九只来，特别的来找他。好多人都喜欢说这只，对不对？我有时候听一些弟兄姊妹，他说他小时候就最喜欢生病，因为生病的时候爸妈就对他特别好，啊，然后就问你爱吃什么啊？我平常不给他吃的都给他吃了，好，只要他快乐就好，所以他就最喜欢生病。你看这个叫幼稚，对不对？就是小时候幼稚才会这样嘛，他只想到他自己说啊，这样子好像爸妈就对我特别好，他不知道他生病。父母多么心焦啊，对不对？多么着急，多么难过，他都不知道为着他生病，父母少了几磅啊，对不对？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样子最好，他都特别爱我，这叫幼稚。那你看我们现在长大，我们当中的都不会，对不对？我们在当中生病的，有打电话回台湾，一定说啊，我都很好。对不对？你甚至生病就不打电话，就是你不要让你父母着急嘛，因为你长大了嘛，对不对？你长大了，你都报喜不报忧嘛，就是不要让父母挂心难过。所以弟兄姊妹，你希望做这只羊还做九十九只啊？啊？我们现在身体知道这样，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无论大陆啊，无论台湾，我们会不要让他操心，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些人在属灵的生命上还好喜欢让耶稣操心，也很喜欢让弟兄姊妹操心，对，就是我们喜欢做那个最多人来关心我的那个人，就是我喜欢做那只羊，那只羊被扛在肩上，别人都因着我欢喜对不对？我们就喜欢做这只。感谢主，我信主到现在快三十年了，我一直都喜欢做九十九只里面的，因为我喜欢做那个叫人放心的，不要为我担心的，你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从信主，我就从来都不觉得别人该关心我。因为一信主来就是说啊，教会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啊？我可不可以排诗本啊？我可以搬圣经？我就觉得能够在神的家中可以做一点工作，可以一些服事，我就好快乐。从高中信主就这样，虽然家里逼迫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说辅导怎么都没有打过一通电话给我，弟兄怎么都没有人来关心我，我从来没有哎。我那时候还没被圣灵充嘛，所以被逼迫呢，被逼迫就自己在主面前哭嘛，就自己在主面前哭。好，偶尔非常非常难过，哎，有一个学姐好关心我一下，哎呀，我就觉得好得恩宠哦，怎么这么好，居然有人关心我，我都不觉得人家该关心我。 的。可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有太多那个就是幼稚的孩子，都是属灵的婴孩，常常都是觉得别人该关心我，别人该对我好。主耶稣多么，所以主耶稣永远不会有99只的，他只有一只，主耶稣有办法这样啊。所以如果今天99只都是这样，主耶稣撇下一只去找99只啊，他也没办法扛99只在肩上。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女需要长大成熟，心智需要长大成熟，不是你的感觉长大成熟，是你的心智要长大成熟。就是我要做大丈夫，我不要再做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不要叫别人都要花时间来为我祷告，别人都要为我操心。就是我喜欢做99只羊，常就说主你放心，你放心，主耶稣我要让你放心，我也要让我的牧者放心。那我们很需要有这个爱的信任，对神有这个。你看这99只都没有埋怨呢，都没有埋怨耶稣哎。好，你看那个大儿子他就埋怨了，对不对？他就不认识天父的爱，不认识神。好，所以大儿子看见。这个他的父亲呢对那个浪子这么好这么好哦，那个大儿子就非常的气哈，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我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好，那这个人这么坏，你居然这样对待他。好，然后天父亲怎么对他说，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常和我同在，这个大儿子就是不明白，他能够一直有父亲在旁边，那就是最大的恩典了。他就羡慕小儿子现在有个山羊羔可以跟朋友快乐，他不懂得父亲能够，他一直活在父亲的旁边身边，那就是最大的恩典了。而且其实他只要开口就可以有山羊羔了，他自己不懂得开口，然后还埋怨。好，我们今天很多不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这样，那成熟的基督徒他不会这样。我们以前在新竹哈，那大部分信主的很少大一信主，因为大一呢，清大交大大一呢，他们就是刚开始大专联考完毕了嘛，一进入大学就想好好的玩哈，所以都参加社团啊什么，都不太容易信主。到大二就开始有人信主了，好，然后大三就开始比较有一点开始长进了，到大四就建造的比较好了。所以呢，大四的那些弟兄们就比较常常成为我们的同工。那我们有时候都是，我们常常就是去学校带那个慕道班，好，就是出信的，好，那带出信的带一个月，好，那每星期去带一次，带回来呢，我们就给这几个慕道友，就一个人给他写一张小小的书签，好，然后都是请这个同工哦去发给他的学弟们，好，我为什么讲学弟？因为清大交大比较多都男的，姊妹比较少。好，就去发给他这些学弟学妹们这样。那我很感谢主哦，我们那一些大四的这一些弟兄们哈，这些同工哦，他们从来没有发怨言呢，从来没有说，你看江姐都写给他们，我每次都是只是做跑腿的邮差传给他们，从来都没有写过给我，他们都没有哎。甚至我们一个弟兄就跟我们讲哈，他说啊我们新竹有两个姓江的，所以他们叫我们大姐二姐。他说大姐二姐，你们不要再去抛头露面了哈，我来就好了哈。所以他就是说，现在这些学弟们都他去照顾，他真的很尽心尽力去照顾那些学弟学妹们。好，每个他们要期末考哦，哇，他就去看他们哈，然后有时候煮东西去给他们吃，然后哦，他就对那些学弟学妹们非常好，就变成他给他们写卡片。我觉得这种99只羊常常叫牧者好大的安慰，好大的安慰。这就好像父母他生了10个孩子，老大老二开始长大了， 很会照顾这些弟弟妹妹们，好，所以那个做父母的就觉得好高兴啊。那虽然做父母的还是常常都得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对不对？好，可是呢，他知道老大老二不会嫉妒，好，而且呢，都会跟爸爸妈妈站在同一阵线上去管教这些孩子，而且去爱他们。好，所以其实父母就把这个老大老二都好像当作他的朋友一样，虽然不太有机会多去照顾他，好，而且可能最少跟他们讲话，因为下面还这么多孩子嘛。这个妈妈又一直生啊，所以永远都去照顾那个刚出生的，刚出生的就得花最多时间的，对不对？好，可神的家中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一个教会，你看这个教会是长大成熟多少，就是看那个开始变成老大老二的有多少人，是不是99只还是只有一只？那我觉得这种爱的信任很重要，我们都需要理念，一个长大，有一个那种爱的信任。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就跟主说，主耶稣，他说他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牵着一只狗，那只狗他根本没有把它绑着，那只狗就这样在他主人旁边，这样一直紧紧的跟随着。我们那个弟兄他就说，主耶稣，我就是要做像这只狗一样紧紧的跟随你，都不需要被绑或什么，我就是紧紧的一直跟随你。那我觉得这种爱的信任很重要，很帮助我们活在光中，而不会中仇敌的诡计。好，举例，每一次一堂聚会有这么多人，不止来前面跪的人需要，有些人没来前面跪，他也有他的需要。好，那你想一堂聚会完毕以后，你能够为几个人按手祷告？没几个，没有几个。然后有时还，我有时一到后面就这个拉我讲话，那个拉我，有什么事要问我，那个事要跟我联络，所以我都走不到前面来了。那一方面一堂聚完会你没有时间能够为几个人按手祷告，而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人他一直有很严重的病在身上，或者一直有很紧急的事在他的家中，或者一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软弱跟困难或者捆绑在他身上，所以需要去为他祷告。那除了这样的人以外，其他常常就是我仰望主，主有感动要我去为谁祷告我才去，否则我不去，因为除非出于神的，否则我们不能做什么。好，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为我按手祷告过，2年半从来都没有为我按手祷告过，那很可能你就是这99只羊嘛，就是老大老二嘛，真的是这样耶。好，那所以我们要有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这样才知道说，哦，主耶稣，对，而且呢，我不但做99只羊，我还再去帮别人，去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祝福。好，我不但不是一直等着牧师要来为我祷告，而反而我还去服侍别人，这就是一个长成老大老二的成熟的。啊，主耶稣太需要这样的99只羊，太需要。那举例说，例如像礼拜四，好，前几天礼拜四 Rosa 她见证，好，她讲到她的女儿青少年，好，她那个女儿好早以前 Rosa 跟我讲到她女儿的情形，真的很不容易，好，这个翘课，好，交男朋友，好，衣服就是穿的这个很暴露，好，然后哇，就是跟那种这样子混在一起，这样子哈，总是跟很不好的这样混在一起。你看这个妈妈呢 ，Rosa 她就讲到，她只有一招，就是什么，紧紧的住在主里面，很忠心的，很小心的。一直的保持主的同在，住在他的同在里面，还有呢，一直为他的女儿相信，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一直这样子，不管他女儿亲亲多糟多糟，他就是一直为他感谢赞美，而且女儿还离家出走， 他就是一直感谢赞美，为他女儿感谢，结果居然到一个地步，女儿改变这么大，改变这么大，被圣灵充满爱耶稣，而且常常会有神的光照，就觉得他这样迟到不好，他把功课摆在主之先，这样不对，他应该相信主，把主摆第一，而不要把考试摆第一，他都自己主动的这样。所以他这个见证很宝贵，因为一个做父母的常常青少年是最头大的问题，特别在美国的青少年，你也不能说他，说他他就嫌你唠叨，他就离家出走，你更是不能打他，你什么都不能，束手无策，在美国这些青少年。可是你看，借着一个妈妈充满了信心，没有一点灰心，一直的为他感谢赞美，而且自己做榜样，一直住在主的同在里，凡事顺服主，凡事感谢赞美，主就住在他女儿身上改变了。那这个见证很宝贵，对不对？可是呢，他讲完见证以后，我上来我都没有任何的评语，也没有说任何话，我就开始讲我的道了。那如果一个没有爱的信任的，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牧师不喜欢我这篇见证？是不是牧师觉得我这个见证有哪里不好？你也可以这样猜疑，对不对？好，可是其实我，这种事是有发生的，这都是实际有的事。好，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多么需要有爱的信任。那其实他那边见证，我觉得太好了，非常好。可是我里面没话，没话，我上来就没话讲，我就开始讲道了。可是有些人他做了见证，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里面开始有一些话，神有给我一些话，好，就是他的这边见证还可以对弟兄姊妹引申出一些什么样的教导。所以有话我上台，我就会就他刚刚的见证再来讲里面主给我那一番话。可是没有话就没话，可是我没有讲话，并不见得是他的见证不好。那我们很需要有爱的见证，爱的信任。有些人呢，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在那个清新小教，大家都很坦白哦，大家都这样交通哦，我才会知道更多弟兄姊妹的心理状况。因为他就说，我为什么一直不敢起来赞美啊？因为我好怕我一站起来赞美祷告没有人阿们，就是因为怕没有人说阿们啊，所以他就不敢。我们多么需要爱的信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家没有说阿们，是里面深深的阿们都讲不出口了，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眼目更在神的身上，对神对人有那个爱的信任，有那个爱的信任，做那个成熟的基督徒，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三个姊妹一样，那个主说第一个是最软弱最幼稚的姊妹，所以主耶稣需要这样对待他，对不对？第三个呢，主说他已经完全认识我，完全信任我，他不需要能听能见能摸能感觉的帮助，他不因着我安排给他的环境而丧志灰心跌倒，虽然有时好像他的头脑理性都没办法通过，他的天性也很不喜欢，但是他就是绝对的顺服我，因为他知道我的用意就是为着他将来永远的荣耀，我所做的呢，他如今虽然不知道，他后来必明白，所以我默然爱他，我默然爱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一些事情已经祷告很久，怎么都主都不垂听，其实主默然爱你，主是看得起你，就是说你不是那么幼稚跟软弱的基督徒啦，主知道你这个人是可被训练的。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当神听见我们在那哀声哭诉的时候，他的心常常顶难受。为什么？因为他就看见我们还是这样软弱，这样的急躁，还是不能够懂得他那个不回答的美意。我们的目光总是这样短视，总是只看着这么目前的这个短暂的事。我们 前几天啊，前天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啊，她就做见证，我觉得好可爱，哈，她就我们姊妹，她就做见证说，那个在 Monterey 哈，我们有一次有联谊会，哈，在 Monterey， 那我们的姊妹是负责这个联谊会的那个活动节目哈，晚会啊这样。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请另外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也来帮忙这个晚会的主持节目这样。那结果呢，我们的姊妹她前天她就做见证，她就说，结果呢，晚会结束了，江姐就一直称赞这个弟兄，一直谢谢这个弟兄啊，谢谢他哈、啊，这么远来帮助我们这个晚会啊哈、啊，来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啊哈、啊，给大家很大的帮助，就是称赞他，谢谢他，就都没有称赞我哎、欸，哈啊，也没有谢谢我哈、啊，那他本来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做的也并不比这个弟兄差哈、啊，为什么他都没有称赞我、谢谢我哈、啊？那可是呢，后来他就对自己说，哈、哦，他就说啊，江姐一定是这个弟兄呢，人家他是有太太的，而且太太怀孕，哈、哦，那人家还撇下太太，特地开车来帮我们主持这个晚会，哈、哦，那人家还得再赶回去来去照顾太太，所以江姐就是谢谢他特别这样子，哈、哦，这样付代价来为了使大家快乐来这个主持这个晚会这样，哈、哦。所以江姐特别谢谢他这样哈，他就对自己这样说，就他对自己这样说了以后，他就整个很快乐，很快乐，都没有任何的黑暗。好，那他就说，他觉得自己就是很骄傲，就是很喜欢人家特别的称赞他，说，哎呀，你好能干呢、啊，你做得很好啊，这样子。好，他觉得这就是他的骄傲。好，那他就开始认真去学这一件事情。好，就是不要人家称赞他或特别，而会去转一个弯去想这件事很可能是怎么样，这样往 positive 去想。哎呀，那我听了，我就跟这位姊妹说，哎，我真的是像你想的这样，哎，我真的是像他想的这样，因为人家有太太又怀孕，特地这样子开那么远的路来这样帮助，所以我就是很谢谢他，感谢他。那我觉得这晚会本来就是我们姊妹主持的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谢谢他。可是我事后，事实上我跟好几个人讲，我说我们这个姊妹主持晚会实在主持得很好，很让大家打成一片，而且那么快乐，我就觉得她做得非常好。可是我没有当面称赞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需要这样子去认识，对我们的神，对牧者，或者对我们的同工，有这彼此之间有这个爱的信任，不要只按外貌来认识。圣经上讲说，我们从前都按外貌来认识基督，我们如今不再按外貌来认识他。我们也是，我们不要用外面有没有做这件事，有没有这个举动来认识，表示他是称许我的，喜欢我的。其实很多都不是照着你表面所看的。所以为什么主对那一位基督徒说，无知的妇人，你完全误会我。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么 无知？我们常常误会神，我们也常常误会牧者。那，而且仇敌最喜欢做这样的事，就是叫人呢常常猜疑误会，觉得哦他就是对他比较好，哦他都只称赞他就是比较偏心，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324页第五到第八。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谢谢。 我们真的需要把这段圣经呢背起来，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父呢，他是凡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还有又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好，那他说只有狮子，就是他不受管教，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好，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也就是每一个神所疼爱的儿子都是需要被管教的。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如果神管他越严，常常就是主越爱他。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好像一个举动好，一句话不对了，主就向我掩面，好，或者主就不喜悦，那你就知道这就表示主很爱你这个人。所以你被管得越严，你就知道主越爱你。那可是今天很多人不喜欢被管教，很喜欢做狮子，很多人就喜欢做私生子，在外面流浪，流浪汉，他不喜欢做儿子，因为儿子要被管教，所以他喜欢都没有人管，就狮子。你流浪汉就是没有教养嘛，没有被教嘛。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为什么有好多人读到硕士博士留学，可是有很多基本的做人处事之道都不懂，很多就会怪到是教会，他基督徒怎么这样。好，其实不是，因为他从小就是读书嘛，都离家在外读书嘛，没有被父母这样子念啊教啊。所以有很多就是死读书的，可是大人处事不懂。你会发现那个常常有在家中有被父母说，有被姐姐说，被哥哥说的，这种常常长大还会比较懂事一点。所以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圣经上讲说，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所以如果你遭遇到一些事情，你要马上去问主，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或者我做错我得罪人，所以今天我会有这个管教。那你要从主的手中去接受，知道主谢谢你来这样子管教我，我从这里要使自己更自卑下来，更学习顺服下来，那你就开始与神的圣洁有份了。好，所以要宝贵神所给我们的管教，而不要在那哭诉啊，主啊怎么这样对待我啊。他常常说，主谢谢你这么爱我，所以你让他这样对待我，因为你要叫我与你的圣洁有份。好，那在最后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对不起，又有一段圣经，马太福音十五章23-28节。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渣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挣钱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谢谢。你看，我们从这段圣经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呢，他就是即使我们觉得我是不配得的，甚至我本来是不被拣选的，是迦南妇人，本来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应许的百姓，不是被拣选的百姓，可是他在那要，而且呢耶稣对他一言都不答。他请求主，主一言不答，主好像不理他，他还是要。然后主就讲一句话，好像很损他，对不对？哦，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意思就是你是狗， 那他说他没关系，他就把这个很重的话，很叫我没面子的话，我连这个都接受下来。我说他就说是啊，不错啊，但是狗也吃到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狗就狗嘛，没有关系，可是狗也可以吃那个碎渣，所以请你给我，请你给我。他就这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都要学的。我们常常就是那个很骄傲，不给不给算了，好，我来前面跪，你还不充满我，还不充满算了，我走了，对不对？人家跟着说，主我还是要，我虽然不配，我虽然不配，我就像狗一样，可是我还是要，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的。你如果有这个信心，叫主得到多大的安慰啊！更何况我们都是神拣选的百姓啊，不是迦南妇人在应许之外的。那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信心，那种对神爱的信任，坚定的相信的这种信心。不管主对我说什么话，不管牧者对我说什么话，我知道我是蒙爱的。有一位姊妹，我有时候说她哪些该改进哈，她就说：“可是我知道你还是很爱我的，对不对？”你就笑了嘛，对，他不会。可是有些人，你说他哪些该改进，他就开始头就低的，然后就开始离你远远的，就觉得、哦、我在江姐面前一定是很坏的形象啊，啊，他一定是很讨厌我啊。好的，其实不是啊，就是只是告诉你这一点，就是说，就是会，就是这一点你可以改进，或这点你去注意，就不会拦阻你的追求，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像有一些人，他永远不被人家说重话的，都只能被人家说鼓励的话、称赞的话。那这样人福分很少哎、欸。你看看所有一生蒙福的、大大被神用的，他在他的过程当中，常有人对他说重话的，常被管教的，这种才能够炼成金啊。所以你能不能被人家说重话？能不能被人家说重话？我常常很感谢主，我以前有六七年被我家里很厉害的逼迫，所以什么都被骂过了，没有关系。所以现在被骂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就是没有被骂过，哎呀，骂一点就不得了的，我尊贵的面子受损了。所以有被逼迫是很好的。那么被逼迫，爸妈那种讲的话都是说，就是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雷死，就把你捏死掉，好，把你打断腿，这么讲很可怕，很可怕的话。好，所以现在如果再被人家骂一些什么，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啊。那有些人不能了，都不容许人家对他讲一点重话，太脆了，太脆弱了。好像玻璃瓶一样，摸一下就破了。没有办法，主说要把我们变成金变，对不对？镶上银钉，都很重的。那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真是用这一些来训练我们。特别脆弱的，他没办法。可是我们不能一直都做那个幼稚和那个无知的那个软弱的器皿，神一定要一直训练我们，所以我们越来越对主有一个那种信任。像你看那个小特瑞莎，那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耶稣那个门徒在船上哈、哦，那个还起了大风浪哈、哦，结果甚至船都要淹了哈、哦。那耶稣在船尾睡觉，那门徒呢就说。是啊，我们丧命了，你还不救我们吗？好，哎，耶稣一点都没有同情他们。耶稣起来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那个小特瑞莎，他就借着这个写了一篇诗。他说：“主啊，虽然外面的风浪那么大，但是你放心，请你放心，我不会叫醒你的，你请你继续睡吧。”小特瑞莎她就这样，她身上有很严重的病，好，她有时候都吐血，好，那 他的环境常常都是被人家压的，好，他年纪很小，常常都是被压，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好，人家都是神就是兴起这样环境来训练他的器皿，常常是受压的，啊，那有时他跟主祷告，好像主怎么都不回答也不理，他就这样跟主讲，你看这种爱的信任叫神何等的安慰，主啊，没关系，你继续睡，我不会吵醒你的。他知道只要主在他里面就够了，即使主在睡觉，其实这个船一定不会淹的嘛。主为什么责备门徒，就是告诉他们，我只要在这个船上，这个船绝对不会淹的，即使我睡觉，即使我都不说话。所以今天主在不在你里面？在呀，你已经接待耶稣住到你里面了，所以这个船不会淹的。你要常常对主讲那个爱的信任的言语，主你放心。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环境越紧张越焦急的时候，你里面越要说，主我不怕，我相信你，这就是一个爱的信任，叫我们的主的心得着何等的安慰。所以那种常常都是哀声的哭诉啊，主耶稣听得很难过。神喜欢我们常常用感谢来祷告，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我们建堂一直到去年的12月一点都没有消息，对不对？我们看的什么东西，主都一句话也不说。我每次祷告，主没有一句话也不说。到12月的时候，无论礼拜三祷告、礼拜六祷告、礼拜一代祷勇士祷告，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开始来感谢赞美，不要再求了。虽然人一直越做越满，我说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用感谢来相信主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不焦急，我们相信。所以我们从12月开始，我们就一直感谢父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殿堂，是最美的，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就这样一直感谢，一直感谢。你看，才感谢一个多月而已，就有了一个教堂，就这么奇妙的赐下来了。真好爱我们，真的好爱我们。我们也一直为韩国教会祷告，也相信主爱他们，会为他们预备好一个合适的地方。主真的就为他们就垂听祷告，为他们预备了。好，他们昨天已经搬了，所以今天那个教堂已经空出来了。好，我们可以开始去量要做讲台啊什么。好，所以就是完全按照我们心所愿的，我们4月初希望可以搬进去，19号要 close escrow。好，然后差不多希望有10天的工作天，好，可以把讲台、受洗池做好，好，还有屋顶换好，冷暖气要弄好，好。那我就觉得神这么爱我们，我们要常常安息，安息就是我欢喜安然而靠托，因为我知道你是何等全能的一位神，何等爱我的一位主。所以主啊，我要做那个99只羊，我不要让你难过，我不要常常这么急躁，好像总是不认识你那个不回答的美意。你现在还不回答是有美意的，我的目光不要这么短视，我要充满对你充满了信任。我知道凡事你都会带领的这么好，都会带领这么好。主，我要做那个99只羊，99只羊，你只管去关心那些那一只迷失的羊。主，我就是要忠心的来顺服你，跟随你，站在你的旁边，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求主开我们的眼，那我们这些日子讲到认识神，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神，他即使有时好像单言，但他绝不会太迟的。还有他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所以你不要让主好像一直要把你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每次做一半你就逃掉了，每次做一半你就灰心了，一直做不成。那个瓦器要用火来烧，每次烧要温度很高，可是高到一个地步，这个瓦器就不要，自己就跳出来了，所以老是做不成，要从头来。 我们要安息靠托主，我相信你，不管你家有什么样的困难，你的孩子有多大的不容易，你的另一半好，你们家庭无论是经济的状况，或者家人的和睦，或者家人还没信主，祷告那么久都还没有，你还是要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用感谢来祷告。好，那个穆勒他就是这样子，一直信靠神，他的祷告从不灰心的。好，他为他的五个朋友祷告。好，第一个朋友祷告了五年信主了，祷告了十年以后，第三个朋友信主了。好，祷告25年以后，第四个朋友信主了。好，然后呢，祷告50年吧，第四个朋友信主了。好，后来呢，是等到他死了以后，过了几年，第五个朋友也信主了。这弟兄姊妹，你要一直充满信心，一直充满信心，不放弃。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儿女让他多么的头大，多么的痛苦难过，可是不灰心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最后那么奇妙的改变，现在变得这么乖顺，这么可爱的孩子。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对主充满了信任，不放弃，不灰心。主，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成就，有你的美意，就是要我更迫切再来感谢赞美你。所以像我们建堂已经11个多月都没有消息，主一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每次看了什么回来主都不说，我们开始感谢赞美，开始感谢赞美，1个多月主就成就。所以我们要更多来感谢赞美他，更多的来相信他，信任他。你里面的感觉越不容易的时候，越低沉的时候，环境越黑暗的时候，你越要说，主，你尽管睡觉没关系，我不会叫醒你的，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这只船不会沉的，你在就保险了，我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颂赞诗选95首，主啊，我因知你如何欢然安息而靠托。不要苦苦的哀求，每次那个苦苦的哀诉，叫主的心很难过，好像都不认识神的爱。好，要欢喜的来祷告，充满了感谢赞美来跟他祷告。95首。
多么重要的就是专心不移，在环境让你最疑惑、最要一直着急起来了，你要说主，我相信，主我不怕，我相信。如果你追求圣灵充满，你现在还没有得着，你要跟主说，主我相信你，即使我是狗，我都可以吃碎渣，我相信你要赐给我，欢欢喜喜的来求告他，耶稣一定要赐给我们的。一定要忽然显现，像晨光，像甘雨，降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再唱第二节，唱完了，你要来前面的，你可以来前面。我们每一个人用感谢赞美的来跟主祷告。这里有一些事，可能你已经祷告很久的，你这一次再跟主说：主，我相信你，我从此不疑惑，我知道你一定要成就。我们从第二节来唱第二节。